C3，心对心讲你听得懂的话。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伟大的真谛，谦卑的服侍，谦卑的服侍。好，那我们先来听信仰交谈的短视频，谦卑为他人服务。
今天我们来聊聊关于谦卑为他人服务的话题。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很多时候我们都渴望得到更多的认可，追求更高的地位和权力，但我们会发现真正的伟大并不在于掌控，而在于愿意为他人服务。在许多时候，我们可能会看到周围的一些领导者，他们往往是以权力和控制来赢得尊重和地位，但在我们生活中的信念和价值观里，真正的领导力是以谦卑为基础的。当我们选择为他人服务，而不是要求别人为我们服务时，我们的心就会变得更加宽广和包容。谦卑不仅仅是一个态度，更是一种行动。当我们选择去帮助别人，无论是身边的亲人、朋友，还是那些需要帮助的人，我们不仅能够帮助他们渡过难关，更能在过程中成长为一个更有爱心、更有责任感的人。让我们一起思考，如何在生活中践行这种谦卑服务他人的态度。也许是在工作中帮助同事，或者在家庭中承担更多责任，甚至是关心一个需要支持的朋友。无论是大是小，这些行动都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有意义。谢谢大家的聆听。
能够服侍服务他人的人是一个谦卑的表现，也是一个有生命的表现。让我们来看主耶稣怎么说。路加福音22:26，但你们不可这样，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，为首的倒要像服侍人的。耶稣在门徒争论谁伟大的时候，向他们揭示了天国的价值观。真正的伟大不是掌权，而是谦卑的去服侍。世界上的领导者喜欢操控他人，但在神的国度里，伟大的人是愿意服侍的人。这些经文提醒我们，基督的门徒不应追求地位，而要效法耶稣的谦卑，以爱服侍他人。好，首先让我们看信心的增长，谦卑顺服效法基督。信心的增长在于愿意放下自我，不求高举自己，而是学像耶稣以谦卑的心顺服神。我们相信真正的荣耀不是来自人的掌声，而是来自神的认可。因此我们要学习以服侍的心态面对生活中的每个角色，忠心完成神所托付的使命。好，第二个，彼此相爱的心，以服侍彰显爱耶稣，以服侍彰显爱。耶稣教导我们，伟大的人是服侍的人。当我们用爱去服侍身边的人，无论是家人、朋友、弟兄姊妹，甚至是陌生人，我们就在实行基督的教导。彼此相爱的心，让我们不再以自我为中心，而是愿意牺牲自己成全他人。好，第三个，常常感恩，为服侍的机会献上感恩。服侍不是一种亏损，而是神赐给我们的祝福。服侍他人正是我们经历神恩典的机会，让我们体会施比受更为有福的喜乐。我们要常常感恩，感谢神让我们有能力有机会服侍他人，并在服侍中经历他的同在。好，属灵操练，首先是看信心的操练。好，今天要提醒自己什么？今天提醒自己，真正的伟大在于服侍。我愿意谦卑效法基督，在祷告中求神赐下谦卑的心。好，伟大在于服侍。一个有生命的生命，长大成熟的生命，就是一个服侍的生命。在家里， 哪一个人最需要被服侍呢？就是婴儿嘛。因为婴儿除了我要喝奶，我要换尿布，我生病了，然后在那里会哭之外，来提醒家人呢，给他服侍。同样的，当你长大成熟，你才不会像婴儿一样天天哭哭闹闹，天天哭哭闹闹的。唯有长大成熟的，当孩子长大了，到了可能到了四五岁的时候，他就能够为爸爸拿拖鞋，为妈妈做一点小家事，这种就是成熟的表现。好，第二个爱心的操练，主动寻找机会去服侍他人，例如帮助有需要的，安慰软弱的，在教会中承担服侍的角色。所以我常说嘛，你能够进入服侍是神的恩典，而你要靠着服侍来托住自己属灵的生命。因为呢，你常常被人家喂养，被人家服侍呢，哎呀，你就娇滴滴的，永远长不大啊。但是你开始进入服侍的时候，你就觉得你里面太需要主的生命，太需要有从圣灵来给你浇灌的能力，不然的话呢，你是没有力量去服侍的，也没有能力去安慰那些软弱的。所以给自己一个服侍的机会，而这个服侍的机会能够托住你的生命往前行走。第三个感恩的操练，每天为神赐下的服侍机会献上感恩，感谢他让我们成为他的爱的器皿，并在服侍中更加的谦虚他。是啊，你看呢，我到中国服侍，我就得把我台湾房子卖了，把我澳洲房子卖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要争取一个服侍的机会啊，不然我就想跑回去，想跑回去嘛，是不是啊？所以神让我们一起在西山灵修里面有服侍，不管我们担任什么角色，我们都应该献上赞美与感恩。西圣家人早上平安，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。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了路加福音22章24到38节，服侍的心智与属灵的征战，服侍的心智与属灵的征战。让我们先来听今天的灵修经文。
西三灵修路加福音22章24到38节，
门徒起了争论，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？耶稣说，
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，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，但你们不可这样。你们里头为大的，倒要像年幼的；为首领的，倒要像服侍人的。是谁为大？是坐席的呢？是服侍人的呢？不是坐席的大吗？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，我在磨练之中，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，我将国赐给你们，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，叫你们在我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，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。
主又说，
西门，西门，撒旦想要得着你们，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，但我已经为你祈求，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。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。
彼得说，
主啊，我就是同你下监，同你受死也是甘心。
耶稣说，
彼得，我告诉你，今日鸡还没有叫，你要3次说不认得我。
耶稣又对他们说，
我差你们出去的时候，没有钱囊，没有口袋，没有鞋，你们缺少什么没有？
他们说，
没有。
耶稣说，
但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着，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，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。我告诉你们，经上写着说，他被列在罪犯之中。这话必应验在我身上，因为那关系我的事必然成就。
他们说，
主啊，请看，这里有两把刀。
耶稣说，
够了。
让我们一起来导读中心节，路加福音22:26，但你们不可这样，但你们不可这样，你们里头为大的，你们里头为大的，倒要像年幼的，倒要像年幼的，为首的，为首的，倒要像服侍人的，倒要像服侍人的，但你们不可这样，你们里头为大的，倒要像年幼的，为首的，倒要像服侍人的。引言，在路加福音22:24-38中，耶稣在即将受难前向门徒教导属灵领导的真谛，预告彼得的试炼，并提醒他们未来将面临属灵征战，门徒之间争论谁伟大。耶稣却提出，真正的伟大在于服侍。接着他预言彼得将三次不认主，但他已为彼得代求。最后他提醒门徒，他们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，不再是单纯的宣教旅程，而是要面对世界的逼迫。这段经文提醒我们，真正的门徒必须存心服侍的心，警醒面对属灵征战，并依靠神的恩典得胜。好，接着让我们来听牧者的短讲信息。耶稣的教导与信仰的坚守，耶稣的教导与信仰的坚守。
耶稣说，是谁伟大，坐席的还是服侍人的？不是坐席的大吗？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。这里没有讲耶稣洗脚，洗脚和圣餐都表示耶稣是服侍人的，像奴隶一样来洁净我们，像羊羔一样来洁净我们，用他的血来洁净我们，用他的榜样来洁净我们。耶稣也不是要炫耀，也不是要责备这些门徒，哦，他跟他们一起，他爱他们，耶稣也爱我们。哦，这句话真的很动人。28，我在磨练之中，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。哎呀，实在很多时候我们在折磨耶稣，哎，但是耶稣说常和我同在的是你们。然后神把国度赐给耶稣，耶稣把国度赐给我们，然后叫我们有权柄做审判，做管理的工作。但是都有艰难，这个不是将来在天上而已，而是我们现在。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降下圣灵，教会就跟耶稣一起受磨难，也一起传扬主的国，也一起得国，也一起做成长的工作，也一起抵挡魔鬼。耶稣说了，西门西门，撒旦想要得着你们，好塞你们，像塞麦子一样。塞你们像塞麦子，就是要一个一个的挑，一个都不漏掉，要把你们拿去。撒旦是很仔细的，凡是主的门徒，越好的门徒他越要拿走。所以我们当中越属灵，越爱主，越有成就，越有地位的，越要小心，因为撒旦要得着我们。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好像真的被他得着了，我们真的好像被他抓去了，我们真的好像上现在他网络里面，包括我们骄傲自大自我中心的时候都是这样。但是我们感谢主，耶稣已经为我们祷告，叫我们不会失去信心。在我们被撒旦暂时的掳去的时候，好像是暂时掳去了，但是主还是会把我们救回来。后来保罗对提摩太也讲，哦，对那些暂时好像暂时被主掳，被魔鬼掳去的，可以回来，可以把他们救回来，或者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络。这提摩太后书第2:26的。 我们好好教导，好好祷告。耶稣也是为彼得祷告，彼得是自以为会坚定的跟随主，结果被死，因为他的自以为，因为他的自大，就被魔鬼抓去三次不认主。但是耶稣说，我为你祷告，你会回头，你会坚固你的弟兄。彼得还不承认，我绝对不会的。他看自己，他觉得他不会啊。我们看自己觉得我们很不错，但是我们看自己是看不准的，我们只有看主才是准确的，只有主对我们讲的才准确，我们并不认识我们自己。
康瑞琛老师呢，在这个短讲呢，告诉我们四个重点。第一个重点，服侍他人是伟大的标志。第二个重点，耶稣的同在与信徒的磨练。第三个重点，警惕撒旦的试探与攻击。第四个重点，信靠神而非自信。好，接着让我们看今天真心话的主题。第一个主题，伟大的真谛，服侍而非掌权。伟大的真谛，服侍而非掌权。24到27节，27节，是谁伟大？是坐席的呢？是服侍人的呢？不是坐席的大吗？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。门徒因争论谁在神国中伟大而陷入纷争，他们仍旧抱着世俗的权力观念，认为伟大等于统治。耶稣纠正他们的想法，指出在神的国度里，真正的伟大是甘心服侍他人，而非追求地位和权势。他以自己的榜样强调，他的使命不是受人服侍，而是服侍人，并为他们舍命。这提醒我们，基督徒的生命不仅建立在权势之上，而是在谦卑而服侍中彰显神的荣耀。好，生命的应用，我们是否在服侍中渴望被人高举，而不是甘心服侍？今天让我们祷告，求神赐给我们谦卑的心，使我们愿意像基督一样成为服侍人的榜样。盖恩夫人说，我们最后死的就是骄傲，就是骄傲，最后死的就是骄傲，这个老肉体最后死的就是骄傲。我们什么时候真的能够有像主那种谦卑的心啊？他是主，他是君王，还为门徒洗脚，所以呢，想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是觉得一个骄傲的人，连他在表现他的谦卑的时候也在骄傲他的谦卑。所以意思是什么？骨子里面全部都是骄傲，流的都是骄傲的血液，没有谦卑的成分。除了说我们生命呢更新了，有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才能让我们真的能够降卑。好，再来第二个主题是彼得的试探，信心的考验。彼得的试探，信心的考验。28到34节，31节，主又说，西门西门，撒旦想要得着你们，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。耶稣对彼得发出预警，撒旦试图攻击门徒，使他们跌倒。然而耶稣已经为彼得代求，使他的信心不至于完全失落，并且在悔改之后要兼顾其他的门徒。彼得当时自信地宣称自己愿意为主去坐牢，甚至舍命，但耶稣却预言他将在基教以前三次不认主。这个预言显明人的软弱，但也彰显了神的怜悯与恢复的恩典。耶稣的代求使彼得在跌倒之后仍能重新站立，并成为教会的柱石。好，再来看生命的应用。我们是否过于依靠自己的信心，而忘记了属灵征战的真实？今天让我们祷告，求神保守我们的信心，使我们在试炼中能站立得稳，并在软弱中回转的归向他。好，彼得呢， 那一种叫做自信、啊、我绝对不会的，对自己很有自信。当我们对自己很有自信的时候，我们就靠我们自己要跌倒了。所以信心跟自信是不一样，信心是由神的应许，主耶稣已经预言预告、啊、你一定这个三次不认我了，但是怎么样，但是呢，我会再让你站立，我会再让你站立。因此信心是建立在主的应许之上的，那看我们的自信。所以当我们把信心建立在自己的身上的时候，就要看，哎，你看又要跌倒了。好，再来第三个重点是属灵的征战，面对新的挑战。属灵的征战面对新的挑战是在35到38节。36节，耶稣说，但如今有钱难的可以带着，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，没有刀的要买衣服买刀。耶稣提醒门徒，他们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属灵阶段，过去的传道旅程有神的特别供应，但未来他们将面对更严峻的逼迫和挑战。他的话语表明，属灵征战的现实不容忽视，信徒必须预备自己在世上为福音受苦，并持守信仰到底。然而耶稣所指的刀并未鼓励暴力，而是象征属灵上的警醒与装备。好，生命的应用，我们是否对属灵征战有所警醒，还是仍旧活在安逸之中呢？今天让我们祷告，求神帮助我们在信仰上坚固自己，并预备好面对世界的挑战，持守主的道。好，在这个信仰上，它是一个战场，它是一个战场。那我们是不是预备好了，看见了这是一场战场，不管是对我们自己里面的征战，还是外面的逼迫。意思是什么？今天我们为了福音的缘故，一定要有受苦的心智，用受苦的心智来武装自己，把自己给武装好。所以当我们在一个安逸的环境当中呢，我们就容易堕落，容易呢在安逸中灭亡了。所以今天要有一个受苦的心智，知道传福音一定要为主受苦，用受苦的心智来武装自己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得胜这一场征战。好，结语，路加福音22章24到38节提醒我们，真正的伟大在于服事而非掌权。信仰道路会有试炼，但主已经为我们代求，使我们能够回转得力。面对属灵征战，我们需要警醒装备自己，坚定信仰。愿我们以谦卑的心服侍他人，以坚忍的信心面对试炼，并以属灵智慧预备自己为主的国度而活。好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呼求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您教导我们真正的伟大在于服事，求您帮助我们谦卑自己，在生活中效法基督的榜样，并以信心面对一切试炼。愿我们在属灵征战中持守信仰，靠着您的恩典得胜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，阿们。好，靠主战胜仇敌，让我们一起借这首诗歌一起来敬拜。靠主战胜仇敌，靠主战胜仇敌，因为仇敌在空中掌权，他是属灵界的恶魔。今天我们是肉身的，他看得见我们，我们看不见他们。我们如何得胜这场属灵的征战呢？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我们的自信，而是靠着主战胜仇敌。让我们一起来宣告，我的仇敌啊，不要向我夸耀，我虽跌倒却要起来，我虽坐在黑暗里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，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筵席，自我华冠
代替
在地忧伤之里，来举起我们心，张开我们口，举起我们手来高唱哈利路亚，来高唱哈利路亚，来赞美我们主的得胜。我们的主已经打败了仇敌，我们的主已经战胜了仇敌，我们的主已经把撒旦践踏在脚底下。今天我们得胜是坐在基督得胜的位置上，靠主战胜仇敌。纵使我们有像彼得那样的软弱，过去我们的无知，我们对自己太有自信，就像彼得一样，以为自己不会跌倒，以为自己不会软弱，但是还是经历了跌倒跟软弱。或许我们曾经也跌倒也软弱过，但是我们不被撒旦所控告，因为当我们跌倒，我们软弱，我们转向我们的主的时候，主的慈言爱我的慈言必把我们像彼得一样的挽回来。因为撒旦要得着我们就好像要塞麦子一样，但是主耶稣在天上宝座为我们代求，在天上宝座上为我们代求，他要供应我们饼和酒，供应我们饼和酒，让我们得着能力与力量，能够得胜这场属灵的征战。耶稣，你知道现在在敬拜的人，我们的属灵光景，或许在敬拜人当中有人在流泪，因为他正坐在黑暗的当中，他曾经软弱跌倒过。就在此时此刻，你对这些软弱跌倒没有力气人，用你的慈言爱慕，然后挽回他们，就如同当时你如何在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时候把彼得挽回一样。愿你应许我们，你必定把我们挽回，只要我们愿意转向你，把我们目光转向你，我们必能够靠着你战胜仇敌。耶稣，撒旦永远没有办法控告我们，纵使我们曾经犯罪，纵使我们曾经跌倒，纵使我们曾经软弱，但是你的宝血把我们洗得如水一样的洁白。耶稣，谢谢你，我们感恩，我们赞美。借这首诗歌让我们看到撒旦的工作就像病毒一样，他散播病毒的思想在我们每个人的心思里面，让我们思想负面，让我们说出负面，但是主耶稣从你来都是正面积极有力量的。也愿借这首诗歌帮助我们看见，我们不能成为带着病毒的载体播上负面的信息，而是永远在借着你话语的光照、话语的洗涤、圣灵的浇灌，让我们永远得着从你而来的能力，靠主战胜仇敌。谢谢主，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